骆驼驿站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蒙特利尔圣经浸信会霍立国，今天又和我女儿一块读一首诗，是唐代诗人崔颢写的《黄鹤楼》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这首诗是千古绝唱，也是诗人崔颢为后人所遗留下来的最耳熟能详的诗句。诗人到这黄鹤楼上，想到这黄鹤楼所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，那古代的仙人乘着黄鹤而去，这里只是留下一个空空的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眼前只是看着那白云在那里飘荡，看着眼前的山川树木，太阳渐渐西沉。诗人说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，他为什么问出我的家乡在哪里？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？这个问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烟波江上使人愁。诗人想到这个问题，他心中就产生了忧愁。从前面两句，此地空余黄鹤楼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，两个空字凸显出诗人心里面那个空，他里面没有着落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。这个家乡不是简单的说他的出生地在哪里，他在哪里长大的，他的祖上是在哪里。这个家乡是一个人在思想他人生的归宿在哪里，他最后将要到哪里去。没有找到这个家乡，他的里面是空的，是愁烦的。虽然面对的眼前山川树木美好的景致，但他所得到的却不是喜乐，他得到的却是忧愁。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里去，自己的归宿在哪里。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游玩的时候，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大家经常只是过耳即忘，不往心里去。可是这些诗人不一样，他们看着这些景色，听着这些传说，他们却思想，也因为着他的这种去思想去求问，而留下这样千古的绝唱，或者说这是千古的绝问。这首诗能够如此有名，我想也许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问到了每个人都想问出来的问题，我们心底里面那最根本的一个问题，我们的家乡在哪里，我们的归宿在哪里。主耶稣基督来给我们个清晰的答案。2000年前他来了，但他不是一去不复返，他还要再来。他去，他为我们预备一个家乡，预备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写道，那些人存着信心的人，他们是在羡慕那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在天上的家乡。他们从远处望见，就欢喜迎接那天上的我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。主耶稣已经去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说他还要再来，他要来接我们去那里。千古的绝问的答案就在这里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，我到哪里你们也到那里去。这是我们人生的归宿， 我们人生的归属不是只是变成一团黄土尘沙。所以当我们再看到眼前的芳草萋萋、晴川历历的时候，看到日落西沉的时候，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，但是更有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家乡，我们将要到那里去。所以不再是忧愁，而是满心期望的等待，有喜乐的等待主将要来接我们去的地方。圣经诗篇第90篇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是何等真实的人生的写照。70岁80岁，但是回头一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自己这70年80年不过是劳苦愁烦。这70年80年似乎一转眼就从青年进入中年，进入老年，过往的事情似乎还历历在目，但是青春已经过去，力量已经衰败，转眼成空。可是圣经的不同是，圣经并不停留在这空虚的感叹里面。下面继续写道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虽然看到我们人的时间的短暂，我们手所做的工作的虚空，但不同在于有上帝。当有上帝的介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就不再只是世人眼中看来的那样的虚空了。在传道书里面也有类似的文字，一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所有的工作，所有的劳碌似乎都是虚空。可是同样的，在传道书里面也写道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这是最大的不同。没有上帝，我们只能看到这地上日子的劳碌和它的虚空。我们在询问这些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找不到答案。但是当有上帝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一切为神所造，神有他的时间，在他的时间里面，最后他们成为一个美好。上帝更是在人的心里面放下那个永生，那个永远的生命。上帝给人的不只是这无休止的劳碌，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因着这个看见，存着对神的信心的人不再生活在那虚空的迷茫痛苦里面，不只是停留在这感叹里面，而是可以有一个满怀盼望的喜乐的心来过这地上短暂的日子。保罗说，我情愿离世与主同住，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。在他将要殉道之前，他留下最后一封书信，他写道，我将要离世，被交奠日子近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单跑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保罗看到的不只是自己以往的工作，神所托付的事情他完成了，他更是看到他将要面对的不是那断头台，他将要面对的接受的是神为他预备的公义的冠冕。因此他在这最后时刻，他所留下的书信里面，你看不到一点的悲伤、感叹、失望、忧愁，你看到的是一个平安、满怀喜乐的盼望的
在等待着那审判人的主赐给他公义的冠冕。没有上帝，我们都只能发出和崔浩一样的感叹。有了上帝，我们就不止停留在这样感叹里面，因为我们有了答案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地上日子眼睛所看到这些不是我们故事的全部。神已经借着先知写下这些文字来告诉我们，这些预言的应验也更是一再的证明圣经是真实的，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。启示我们人类的历史将要按照圣经所描述的继续走下去，就如他过去如何按照圣经所描述的发展一样。如果崔浩，如果李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，知道有上帝为人们预备的永生，他们就将不再停留在这样的感叹里面，他们更不需要依靠醉酒来逃避那残酷的现实。今天在这样物质丰盈的世界里面，我们难以有安静的时刻来思想我们人生的结局。我们天天计算我们的职业的发展，我们天天追求名校、高薪、投资等等，可能我却不去思想今天你所积累的所有资财最后却要成为空的，如一个泡沫一样全部都要破裂。可如果却不去思想我们最终将往哪里去，那么岂不是很愚蠢吗？什么才是可以存到永远的？那才是有价值的。黄金为什么比钢比铁要贵重许多？因为它不像铁一样很容易的就朽坏就生锈，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，所以人们追求黄金。那么神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，你却轻看它，你却只追求眼前这一切会毁坏的东西，这不是很愚拙吗？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您若有兴趣更多探讨也可以与我们联络，514-233-3689，每周五晚上7点我们在教会有聚会，欢迎您参加。